小儿子2个月没回家了，一点音讯都没有，这让烟台市芝罘区的陈大爷很是担心。7月22日，思子心切的陈大爷在大儿子的带领下来到了芝罘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向民警反映情况。小儿子陈某今年50岁了，和自己住在一套房的2间屋内，无正当职业，平日靠放贷生活。5月中旬，两人因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关系有些僵，一段时间内两人都不说话，可是自从那几天之后就再也没看见小儿子面了。听了老人的报案，民警仔细帮助老人分析了一下可能发生的原因，安慰老人不要着急上火，并派警员到陈大爷的住处看一下。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芝罘特大杀人碎尸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这是我住的屋子，这个呢是小儿子住的屋子，平日里是上锁的。陈大爷一推开儿子的屋子，里面的凌乱场景让民警吃了一惊。怎么，这屋子被人翻过吗？民警提出了疑问。对了，曾经有一个自称是小儿子朋友的人来过一次，说是小儿子要到南方去发展，叫他帮忙过来取东西，好像是拿身份证什么的。因为小儿子交的社会朋友多，我也不全认识。老人说道。快退出屋外，不要动里面的任何东西。凭着职业的敏感，民警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经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除了老人和大儿子帮忙收拾过屋子的留下的痕迹之外，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出去做生意也没和家人知语一声，电话也关机了，让朋友帮忙来取身份证和生活用品，就把屋内翻了个遍。这个人到底是来找什么的呢？众多的疑问涌向民警的心头。既然陈某日常专门从事放贷，肯定屋内有借据、存折，或许是担保书之类的东西。可是现场竟然一张单据都没有。据老人讲，小儿子多少也有些积蓄，但是不知道存在哪家银行内。通过在各大银行进行的账户查询，民警终于找到了陈某存款的交易明细，发现陈某的存款被人分几次取走，都不是从大厅取款，都是从 ATM 机上操作的。在银行的大力配合下，民警调取了陈某的银行卡500余小时的银行取款监控信息。可是经陈大爷辨认，不认识取款人，不是陈某来取款，密码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现在上年龄了，根本记不清小儿子那个朋友的模样了。当时我在楼下和几个人打扑克，他就找到了我，说是来帮忙取东西，一块上的楼。由于小儿子的房间是锁着的，还叫来了开锁师傅，好像是公安局备案的开锁公司。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办案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陈某楼房附近摸排走访，并查找是否有监控探头，一路民警通过分局的治安大队治安管理科查找那名开锁人。次日，民警调集了陈某家附近的7处公共监控和11家企业商户监控，累计1000余小时的录像资料，组织专人进行查找相关线索。2天之后，民警在6月4日的一处银行监控视频中发现了陈某朋友与陈大爷上下楼时搭话的画面，由于距离较远，看不清那名男子的面貌。接着，开锁人是骑着助力车来上门服务的，当时在路旁还停有一个带棚的三轮出租车，上面赫然打着某开锁公司的广告。那会不会是陈某的朋友见门打不开，也发现现场有开锁的广告，便直接打电话呢？办案民警带着疑问找到了这家开锁公司，开锁工作记录显示，当日确实有人在陈某家门口叫的开锁服务，但是目前这名开锁员工因为有事回外地老家了。时间不等人呐，民警并没有等那名开锁员工回来，立即对陈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很快查找到了陈某的一名姓高的好友。据高某讲，最后一次是陈某打电话联系他，当时是5月23日晚上8点多，说邀请他去喝酒。但是由于当时自己还有别的事儿，加上陈某喝的有点多，话都说不清，高某就拒绝了。第二天，高某准备打电话道个歉，结果几次都打不通，说陈某的电话无法接通了。为了这件事，高某还一夜没睡好觉，觉得这么点事儿就把朋友给得罪了，被拉了个黑名单。而据高某反映，5月23日晚， 陈某不知是和谁在一起喝的酒，感觉是在家中。众多迹象表明，陈某就是在那天失去的联系失踪的。陈某现在下落不明，委托他人上门取东西，称陈某到南方去发展，取款人却又不是陈某本人。办案民警在会议室内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陈某已经被他人控制了，或者是已经被害的可能性非常大。与此同时，技术民警在陈某的屋内发现了一本破旧的挂历，上用小字简单的记载着日常借贷还利的账目。配合着办案民警对所有与陈某有债务关系的人进行摸排，陈某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民警只能一一的进行排查。这个时候，陈某的哥哥反馈一个情况，其在帮忙整理弟弟的一个小记事本上发现有两个人名标注着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借款数额，看来这两个人与陈某有着密切的借贷关系。23日晚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与陈某喝的酒呢？经过民警走访，这两人其中一个人姓张，现在从事是建筑行业，另一个人姓赵，从事医疗器械，原居住房已经拆迁，目前居无定所。通过调查，民警发现张某是没有作案时间的，而且年岁较大，不具备作案条件。由此，民警大胆地找到张某了解情况。据张某介绍，因与朋友在某处搞开发盖楼，资金周转不灵，其确实借了陈某的20万元钱，每月就定期还利息就是了。6月11日，一个光头男子曾经拿着欠条催过账，自己已经全部付清了。光头男子他又是谁呢？张某说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不是陈某本人，也没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仅凭一个欠条就把20万元钱交给来人，民警提出了质疑。张某忙解释道，当时一看是自己的欠条，还以为那个光头是陈某派来的呢。为了稳住张某，民警没有再细问下去，这条线索暂时到此断了。案情中出现了两个谁都不认识的男子，但是两人必定有某种关系的联系。7月27日，开锁工人终于从老家返回了烟台，在他的辨认下确认赵某就是打电话要求上门开锁的男子，而且经过关系人辨认， ATM 机上取款人的图像就是赵某。综合情况表明，陈某的失踪与赵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赵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赵某住在哪儿呢？他的家会不会是第一案发现场呢？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赵某的住处。办案民警找到了张某，去了解赵某的住处。张某虽然也说不知赵某的住处，但是赵某说有个习惯，就是经常去南红街附近买彩票，一买就是成百上千块钱。民警根据张某的描述，对南红街附近所有的彩票亭进行了走访，很快就证实了张某的说法。赵某确实以前经常坐在彩票亭内研究选票，出手很是阔气，一旦认准了，经常是几百几千的买，但是近期再也没来光顾。据一名店主反映，赵某还借了他2万块钱，多次催要未还，现在连人都找不到。经过民警耐心的询问，他想起了去年赵某的丈母娘来时还帮忙借了辆桑塔纳3000给他用，结果发动不起来了，又找来了维修工人去调试。维修工人既然在赵某的楼下帮忙修车，应该记得他的住处。民警立即与维修工人取得联系，让他帮忙回忆维修的地点，也就是赵某的住处。维修工人来到了南红街东头的一个居民楼下，指认了几个楼道，说他也记不清当时赵某是从哪个楼道下来的。民警向整栋楼外看去，唯有中间单元3楼一家住户正在装修。民警怕惊动了赵某，便以要租房为名对这处楼开始了排查，结果是所有的出租房都有人住，但就是没有赵某，仅剩下3楼的那家现在正在装修。问询装修工人得知，原来的租户7月份已经搬走了，房东准备重新装修一下给自己用。民警联系上了房东，证实原来租房的正是赵某，并留有手机号码。民警跟随房东进入屋内，发现整个原有的设施已经被装修工人全部破坏重新装修了，现场没有任何勘查的意义。难道赵某搬走了，被破坏的现场就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吗？细心的民警又让房东带领去查看地下室小棚，不经意间发现小棚门边堆放了一些拆下来的室内木门，便问房东这门是谁家的。房东解释说是他家拆下来不要的，刚刚熄灭的希望之火又重新点燃起来。为了不打草惊蛇，办案民警又立即通知了技术人员，悄悄地到达现场进行勘查。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勘查，技术人员在拆下的厨房下边角处发现了一些已经干至发黑的点块状斑迹。经技术勘查确定，这是人血长时间风干而致。但是具体是不是失踪者陈某的血液，还要等 DNA 化验结果出来。